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我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基督教伦理学第八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们今天要针对在十诫里面的第三诫来谈论相关的议题。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什么叫妄称呢？妄称这个希伯来文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不正当，没有良好目的的。比方说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会妄求，我们会妄称神的名，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的目的而不在乎神的旨意，妄称。此外，妄称一词儿也有空洞跟虚假的含义。有一位研究近东文化的学者福门 Hoffman， 他就特别针对这个妄称这个词儿做研究，尤其近东的文化把这个诫命呢放在起假誓、虚假的发誓这个议题上面。因此德仁在第三诫当中会针对祷告还有发誓这两个部分来探讨。再来呢，我们在过去应用上面，我们常常是禁止用神的名来发誓，禁止用神的名来做承诺，禁止用神的名来取笑咒诅或是说一些粗劣的话。在西方呢，常有人包括媒体上面说 Oh my God，哦，老天啊，哦，该死啊，这些惊叹句，这都是过去传统我们在应用上觉得不应该如此行，因为是触犯了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好，关于第三诫呢是相当丰富的，我们先预备好心，也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我们待会儿呢马上回来。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我们今天呢，要针对试探神这个议题来做深入的讨论。第一呢，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在妄称主名最常犯这个诫命的方式之一呢，就是强迫神行神迹，也就是妄求。我们用祷告来命令神，我们强迫神行神迹。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好，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说得很清楚，第三节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你们祷告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怎么样呢？你们妄求，妄求。我们祷告求求求求求求也得不着，因为我们妄求。什么是妄求呢？妄求就是强迫神要按照我的方式来成就祷告的内容。比方说，哦，主啊，主啊，我赌博，我签了一个号码，拜托你，我求你让我中奖。妄求。我再说，妄称主名的其中方式之一呢，就是试探神，就是强迫神行神迹。在出埃及记第17章1到7节，诗篇95篇8到9节就有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干渴，与摩西争闹，不肯耐心等候神作为的彰显，就是试探神。我们来看诗篇第95篇，圣经中间的部分，诗篇第95篇第8节。第八节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第九节，诗篇第95篇。第九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第十节，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11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姐妹，不肯耐心地等候神作为的彰显，就是试探神。我在想，我们常常犯这个罪，妄称主名，试探神。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把耶稣放在圣殿顶上，叫他跳下去，并且引用经文说，天父必行神迹来保护你。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强迫耶稣行神迹，试探神，强迫神行神迹就是试探神。我们应该要来信得过神，要相信神掌权，相信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没有权利强迫神在某时某地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行神迹。弟兄姐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常常在试探神呢。我记得我到医院去探访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回我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医治他，我们凭着信心来求，我们希望他可以好起来，但主，你的旨意如何我们不晓得，主，若你旨意许可，就求你医治他，但主，我求你把那个刚强，你把你的话语，你把你喜乐就浇灌在他的生命里面。我祷告完之后呢，有弟兄姐妹就指责我说，德仁，你没有信心呢，你怎么没有信心向神来求呢？你应该向神求说，主啊，你一定要让他好起来，主啊，这个时候，主啊，就在今天太阳下山的时候，就让他出院。是德人没有信心呢，还是弟兄姐妹在试探神？真的，我们需要悔改，妄称主名。我在想，我们常常在背主导文。主导文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在祷告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试探神，不妄求。再来，我们常常祷告，基督徒常常在祷告，我们祷告到最后的时候都会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知道阿们是实在的意思，是信实的意思，是以上祷告是很实在的，是我所诚心所愿的。那么什么是奉耶稣的名呢？我想奉耶稣的名祷告很清楚的，从旧约到新约的图像，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到至圣所祷告，在旧约是不可能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去祷告。可是呢，借由耶稣基督在十架的救赎，我们可以自由的透过祷告来亲近神，来向神说话，就犹如进到那至圣所一样。在希腊文里面，奉耶稣的名，那个奉呢 ，an 这希腊文也可以翻译成英文的 by， 借着，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祷告的，才能够自由来到神面前亲近他。奉耶稣的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在约翰书信里面有一段平行的经文，阐述了奉耶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13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3节。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3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再说一次，我们注意看，注意看这个经文的结构。约翰福音第14章第13节，你们奉我的名，这耶稣说的，你们奉耶稣的名，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再看约翰写的约翰一书，约翰一书5章14节，我们翻到最后面，约翰一书，约翰一书5章14节。在约翰一书第5章第14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弟兄姐妹，你比较了吗？你比较约翰福音14章13节跟约翰一书5章14节吗？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我必成就，他就听我们。我们看到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意思是照着耶稣的旨意来求什么。换句话说，我们祷告不是只有肤浅的停留在神你要听我们的，反倒应该更深入的说，让自己透过祷告来更加的顺服神。奉耶稣的名不再是一种橡皮图章式的背书，而是一种以神为主的一种反思。当我每回来祷告，我说奉耶稣的名，我前面是祷告的内容，我最后说奉耶稣的名，我除了思想，我是借着耶稣十架的救赎才可以如此的祷告，我向着神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来感恩，并且我也在做一个以神为主的一种反思。我在想，我刚才上文的祷告文是否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所以呢，奉耶稣的名祷告也是一种灵修。当你最后在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说太快，你也许需要停顿一下，奉耶稣的名祷告，我想一想我刚才所祷告的内容是否符合圣经，我想一想我刚才所祷告的内容是否是妄求，是否符合神的旨意。我在祷告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未思想到我可以祷告亲近神是因为耶稣在十架上的救赎。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 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八课，我们所看的是第三诫，十诫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呢特别要谈论试探神这个议题。好，我们常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我们就喜欢错解这段经文，然后去找一些有名的牧师或是传道人来为我们祷告，我们觉得他们的祷告神比较听，他们的祷告比较灵验，他们的祷告比较有用。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什么意思？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在第十三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好像雅各在发问说，好弟兄姐妹，中间有谁受苦呢？受苦的举手。哦，举手，有一些人受苦，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哦，你们当中有谁很喜乐的呢？举手。哦，有人举手了。雅各说，他就该歌颂，他就应该赞美神。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你们中间有谁生病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因此呢，在教会里面就有抹油祷告。有时传道人会带着一罐橄榄油来抹油祷告，因为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一直到十五节的字面意就是，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哦，这油太神奇了。到底什么是抹油祷告呢？为什么一定要抹油祷告呢？其实在圣经的字义研究里面，关于抹油这个动词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宗教性的，一个是有关于医药性的。什么是宗教性的呢？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那个用膏膏我也可以翻译成抹油。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这个抹油呢是宗教性的，另外一个抹油则是日常生活一般的膏油，一般的抹油。比方说我们还记得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四节说，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那里所用的油呢，它的动词形态呢，就是在雅各书所用的那个抹油。因此在雅各书第五章那里的抹油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一般医药性的，或是日常生活一般的膏油。在古代呢，从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知道，在古代把油当作是一种药。因此我们现在再回到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这用油抹呢，就现在的对等的符号的话，就是看病用药。在犹太背景里面，拉比他有简单的医学的常识，所以一般犹太人生病的话呢，不会直接找医生，而是先会到会堂里面给拉比看，拉比会先用简单的油来做治疗。因此在这里有一个犹太的背景，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这句话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我们现在在应用的时候呢，就要用橄榄油去抹在那个生病者的患处，不是的，而是应该鼓励他去看医生。奉主的名也代表着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看到耶稣也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耶稣没有否定医生的价值。但过去呢，我们把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很肤浅的透过字面意来做应用，成了很有趣的神秘主义的现象。我们拿油来为病人抹在他的患处，来为他祷告。因此现在你面对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祷告，你可以请长老来祷告，但是你也要呢看病，你也要用药。有些人说我生病不看医生的，那是错误的。第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其实是告诉我们，出于信心的祈祷，谁要救那病人呢？主要救那病人的话，主必叫他起来。所以权柄在谁那里？我们可以向神有一个信心的祈祷，主啊，你若要救那病人，你就必叫他起来。但是你不是祷告说，主啊，我要救那病人，你一定要叫他起来。这当中有很大的差异。十五节下半句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并不是说，犯罪者本身不用认罪，我们来替他祷告，而他呢，罪就会赦免。不是的。在这里呢，是一个省略性的用法，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是想到有一些人生病，他突然想到，有一些人生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那如果这个人犯了罪，他向神来认罪的话呢，神必赦免他。就好像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个圣经教导性的原则一样，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好，接下来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在这里这个医治呢，不是表面的身体的病痛得医治，而是雅各也想到，所以你们务要彼此认罪，可能彼此有嫌隙，彼此有伤痕破裂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心灵的破裂，彼此的裂痕可以得到医治。接下来经文说，重点了，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请问谁是义人？也许你会说，德人啊，这你都不知道，义人就是因信称义嘛。但恐怕上下文不是告诉我们，这里的义是因信称义的义。雅各书里面的义，比较指的是呢，遵行神旨意的人。我再说，雅各书里面的义人，比较是指向遵行神旨意的人。特别在雅各书前面第二章第十七节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所强调的是信心透过义行表达出来。一个义人呢，乃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
下文十七节也证明这样的一个诠释。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十八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为什么在这里当雅各提出十六节那个义人的时候要举十七节以利亚的例子呢？以利亚与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但他为什么这么神呢？他为什么这么有 power？ 他祷告下雨就下雨，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到底为什么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样的祷告才是大有功效的呢？我们常常透过经文的表面意，不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节。旧约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说，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十八章，你看到十八章，十八章最后第四十二节，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以利亚祷告，他祷告为什么这么大有功效？原来在十八章第一节，原来耶和华已经说他要降雨在地上，并且耶和华告诉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神就要降雨在地上。下雨并不是以利亚祷告命令神才下雨的，乃是神的话先说在前头。以利亚是按着神已经说的话来祷告。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是大有功效的祷告呢？就是人把神的旨意恳切地祷告出来，直到神的旨意成全。我再说一次，什么是大有功效的祷告呢？就是人把神的旨意恳切地祷告出来，直到神的旨意成全。以利亚没有因为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他就不祷告，他还是尽上了他的责任，摆上恳切的祷告，直到神的旨意成全，降下雨来。弟兄姐妹，这很不一样哎。我们有时在医院祷告的人说过，我们说主啊，你一定要医治他。如果神已经告诉你说他要医治这个人，你可以这样祷告。如果神告诉你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好起来，你可以这样祷告，但你还要查验。如果没有，我们哪有权利好像假借很有信心的，但却命令神在什么时间以内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试探神呢，这是妄称神的名。大有功效的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直到神的旨意成全。我们可以为人在生病当中，我们可以求神让他经历到恩典够用。人在苦难里面，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赐下安慰。因为临后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说到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期盼你我以后祷告是按着神已经说过的话来祷告。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再见。